克雷格·吉纳博士《使徒行传》第十二讲《使徒行传九》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Główną drogą Teraz pozostawia Filipa tutaj
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十二节好吧扫罗一直在抓人但现在扫罗却被主自己抓起来了你是否曾经认为神不能使用你或者神不能太使用你好吧如果神可以使用扫罗神也可以使用我们任何人。事实上这一应用甚至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中也有提及。神在这里展示了他的至高无上的能力。迫害者成为恩典的代理人。我们有时会读到就像在马卡比文学中上帝拦截迫害者一样但在这里上帝实际上让他成为他自己目的的器皿。扫罗发起了这种程度的迫害。这就是为什么在他归信之后以及在使徒确保他离开城镇之后你会在9点31分得到平安。但扫罗是发起这种程度迫害的人。他去拿大祭司的推荐信。推荐信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书信形式因为如果你想取得成功你需要有人帮助你。因此你去找社会地位较高的人他们会写一封推荐信给他们的同事。有时甚至是下级的人。西塞罗是这方面的大师。事实上他的一本书信集第13卷只是推荐信。你还有很多其他古代的推荐信。但不知何故西塞罗在这方面非常精通他学会了如何为不同的人写不同的推荐信。偶尔他会对不止一个人说这个人是最棒的。我不能推荐像他这样的人。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中谈到提摩太时所说的那样西塞罗是为不止一个人说的但他通常只为少数人保留这句话。但有时他会说让我看看你对我的忠诚。你是我的朋友所以我知道你会做的比我要求的还要多。我们在新约腓立门书中看到的那种推荐信或者叫债。互惠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你欠我一个人情。现在是我利用这一点的时候了。他们通常不会这样说。或者如果你为我做这件事我就欠你一个人情。我欠你的情。无论你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我都会偿还。新约中的推荐信中就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新约里的一些书信有一部分是有部分的有一部分是推荐信。推荐菲比罗马书16章1章2章等等。好吧无论如何扫罗想要大祭司的推荐信。这将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表明大祭司支持他的使命。我们之前讨论过他如何能够接触到大祭司。好吧此时的大祭司应该是该亚法。一般来说年轻人要接近大祭司会比较困难。但请记住加拉太书 1.14 节扫罗在他的同辈中正在进步。22.3 他是加玛列的学生表明他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因此他是希腊人这一事实并不会真正对他不利。我的意思是祭司长们你们看一下墓碑铭文墓碑铭文通常是希腊文的。他们重视东地中海世界更广泛的希腊文化。大祭司受到犹太地和加利利以外巴勒斯坦之外的犹太社区的尊重。大祭司不再像马卡比时期那样拥有引渡权。他并没有独自统治一切但大祭司受到尊重。如果可以的话侨民犹太教堂可能会很乐意与他合作。同样在第九章第二节中我们读到了有关道路的内容。有趣的是扫罗实际上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其中一段提到使用了相同的希腊词 hodos, hihodos。但是道路这个短语当然犹太智慧谈到了真理的道路和正义的道路而不是愚蠢的道路等等。埃塞尼派声称他们宣扬神圣之路即你应该走的正确道路。当然施洗约翰来宣扬主的道路为新的出埃及铺平道路。因此这场运动被称为方式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美国我们不能真正这样称呼我们的教堂因为一个邪教盗用了这个名字。但无论如何这是早期基督教运动为自己选择的名称。埃塞尼派也很乐意将其用于自己。他正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现在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距耶路撒冷以北135英里 ,220 公里。对于这一时期的普通旅行者来说步行可能需要6天的时间。大马士革有很多埃塞尼派 除非大马士革文件中具有象征意义，这可能是对此存在一些争论。但无论如何，他谈到的是大马士革的犹太教堂，其中大多数不会是艾塞尼派，但大马士革有犹太教堂。显然，它是复数的犹太教堂。通过我们所知的古代建筑中有用的任何方法，你都不可能将所有这些都放在一个犹太教堂中。据约瑟夫斯称，那里居住着超过20000名犹太人。所以你需要多个犹太教堂。事实上，约瑟夫斯告诉我们，66年那里有多达18000名犹太人被屠杀。因此他们有一个相当大的犹太社区。保罗是否步行前往？这是一个问题。如果骑马的话，用不了整整6天。本来会快很多。但在第9章第3节，扫罗和他的同伴对来自天上的光感到惊讶。我们已经读到上帝在西奈山显现自己。斯提凡在使徒行传第7章谈到了这一点。好吧，这来自天上的光可以被理解为 Shokina, 神的临在，神的荣耀。这种情况在神显中多次发生，包括伴随神圣召唤的神显。它发生在出埃及记第3章，在燃烧的荆棘丛中。这发生在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看到主的荣耀。这发生在以西结书第1章。每一段经文都有一个神圣的召唤。并非所有情况都会报告。耶利米的案件没有报道这一点，基甸的案件也不完全是这样。尽管在基甸的案件和马挪亚的案件中，在士师记6章和士师记13章中，天使确实做了一些有趣、令人惊奇、荣耀的事情。但无论如何，在第9章和第3节中，这与神显有关。事实上，路加甚至期望观众不了解旧约，尽管他希望他的观众非常了解旧约，但即使是不了解旧约的观众也会认识到这是什么，因为在耶稣那里，当耶稣诞生时，主的荣耀就照耀着牧羊人。在这一点上，扫罗应该知道，他的同伴也应该知道这是主。这就是神。但扫罗很难接受这一点。所以在第9章第4节，他倒在地上。这在旧约和犹太文学中的神圣或天使启示中很常见。你在但以理和天使身上多次发现这一点。他倒在地上。扫罗，扫罗，他的名字有双重。这是为什么？创世纪22:11，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主的使者，正如主的天使呼唤他一样。在创世纪第46章和第2节中，雅各，雅各，正如主在夜间异象中对他说话一样。出埃及记第3章第4节，摩西，摩西，受他的召唤。撒母耳记上3章10节，撒母耳，撒母耳。所以有时当神说话并且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说时，名字会加倍。其中一些案例是非常好的案例。所以扫罗可能期待一些美好的事情，即使他摔倒了，好吧，要么从马背上摔下来，要么从脚上摔下来。但耶稣并没有说什么好话。确切的。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扫罗，他怎么能逼迫主呢？他怎么能迫害神呢？但请记住，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卷、路加福音第10章和第16节中所说的话。如果他们拒绝你，他们就拒绝我。他们接待你，他们接待我。扫罗一直在迫害耶稣的追随者。因此他正在迫害耶稣。当我们宣告主的名时，他们对我们所做的，就是他们对主所做的。事实上，保罗后来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哥林多人，其中一些人正被推向他传播假福音的对手。保罗说，你知道，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恳求你与神和好。在上下文中，基本上他是说，你需要与我们和好才能与神和好，因为我们是神对你的代理人。这很容易被滥用。人们经常滥用这一点。我们要小心，不要这样做。但话虽如此，你知道，当我们为基督说话，当我们让人们了解基督时，我们充当他的代理人，作为他的代表。好吧，索尔现在很困惑。他不想承认显而易见的事实。主啊，你是谁？这是明显的神显，但保罗怎么能迫害神呢？所以，你知道，库里亚勋爵，这是一个尊敬的头衔，但用在呼格中，用作直接称呼，库里亚在主任称呼库里亚。他可以表示先生，但也可以表示更强烈的意思。可以是主的意思。他可以指神圣的主。那么，你知道， 这就是上帝吗？这是天使吗？这里发生了什么？耶稣在第六章回答说，好吧，耶稣回答说，我就是你们所迫害的耶稣。但在第六节中，他说，进入大马士革，你会在那里得到更多指示。他会告诉您必须做什么。在希腊语中，这种你必须做什么的语言，实际上与我们在237章中的内容相呼应。人群说，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彼得说，悔改吧。或者在第16章第30节中，我必须做什么才能得救？腓立比狱卒问道。好吧，保罗即将弄清楚他必须做什么。要承认耶稣为主，他必须做的就是接受神赋予他的使命。在第8节中，他发现自己被蒙蔽了。现在，上帝有时会蒙蔽人们的双眼，以阻止邪恶的目的。请记住，在创世纪第19章和第11节中，索多玛人都瞎了眼。列王记下第6章，整支军队都被击瞎了，以利沙带领他们去了别的地方。至少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一无所知。以利沙带领他们到了一个被俘虏的地方，从长远来看，这个目的对他们是有利的。但这可能也类似于路加福音第一章中撒加利亚被打哑。撒加利亚虽然不完美，但品格却很好。扫罗在这一点上一直是个坏人。他以为自己是在遵行上帝的旨意，但他显然错了。根据第9节，他禁食3天。3天禁食并不罕见，但如果没有水，就会导致脱水，尤其是在世界上非常干燥的地区。在犹太教中，他常常与哀悼或悔改相结合。顺便说一句，您通常不想在不喝水的情况下进行3天禁食。长时间禁食不喝水，实际上对你的肾脏是危险的。虽然神为摩西行了神迹等等，但无论如何，有人这样做了，扫罗在这个例子中也这样做了。我的意思是，这就是生与死。他不敢相信，但他不得不相信自己站错了一边。他认为他正在侍奉上帝，他认为他是在侍奉托拉。他发现基本上他所相信的一切都需要重新考虑。因此，在犹太教中，禁食常常被用来哀悼或悔改。他确实有悔改的理由。通常在新约中，他与祈祷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他所做的。后来我们发现他也有远见。我们发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路加必须叙述他。他只是告诉我们，他只是通过叙述耶稣告诉亚拿尼亚扫罗有一个孩子来告诉我们这一点。第9章第10节到第19节。我们读到亚拿尼亚的使命。耶稣呼唤亚拿尼亚，亚拿尼亚非常恭敬，非常顺服地回答。你知道，我在这里谈论旧约，西内尼。撒母耳记上第3章第10节，你知道，主正在呼唤撒母耳和以利，祭司说，好吧，最后，以利明白了这一点。这是主在呼唤这个男孩，他说，下次你说，主啊，你的仆人会听。于是，他去躺下，主第3次呼唤他。塞缪尔说，我在这里。或者以赛亚响应他的召唤。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亚拿尼亚会非常顺服，他很高兴耶稣向他显现，然后他得到指示，你应该去塔尔苏斯的扫罗那里。哦，等一下，我听说过这个索尔。现在这个扫罗，你知道，耶稣向扫罗显现，扫罗一开始就问你是谁。现在他出现在亚拿尼亚面前，亚拿尼亚说，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好主意。我听说他是来迫害我们的。好吧，那不关他的事。如果主给你指示，即使这会给你带来麻烦，你也需要这样做。但主说他是为了我的荣耀而被选中的器皿。这在使徒行传中会重复3次。在一处，保罗可以用更简短的方式叙述，而忽略了亚拿尼亚的参与，但他在使徒行传第22章中向耶路撒冷群众讲话时，当然应该提到亚拿尼亚，一个按照律法虔诚的人。主直接向扫罗说出他的呼召，这在一些地方有叙述。有些地方记载说他通过亚拿尼亚向扫罗发出呼召。扫罗从不止一个方向得到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主显然想要他，并且主以多种方式证实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亚拿尼亚是顺服的。现在他说，耶稣说，扫罗和犹大住在直街上。犹太文化非常强调热情好客，整个地中海世界都强调这一点。 Koenig 和 Artibri 等人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非常重视热情好客，犹太人的热情好客更是如此。因此，如果一个旅行的犹太人来到您所在的地区，而您是犹太人，您可能会接纳他们，特别是如果他们有推荐信。如果他们有大祭司的推荐信，你肯定会想收留他们。所以，我们不知道犹大是否是信徒。更有可能的是，他此时还不是信徒，至少在扫罗找到他之前不是。直接，可能，很多学者认为他是贯穿大马士革的东西长街。大马士革是一座非常古老的城市。在此期间，有些东西已经根据希腊在网格上构建事物的方式进行了更新。但直接可能是东西街。这符合所考虑的街道的传统。但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给出了方向。所以他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就像哥尼流后来给出了一些指示，告诉在制革工人西门的家里哪里可以找到彼得一样。大树，大树的扫罗。我们对夫杰了解多少？塔尔苏斯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毫不奇怪，保罗后来说道，我不是一个小城市的公民，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表达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它是西里西亚的首府。那时很繁荣。其商人的代表遍布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许多其他城市。它也是一个主要的大学中心，尤其是哲学中心。因此，根据保罗离开那里时的年龄，他可能相当年轻，但根据他离开那里的年龄，他，至少是他的家人，可能在街上听到过这件事。那里还有一个大型犹太社区，这一点尤其重要。于是，亚拿尼亚要去，他听说扫罗也看到了异象。配对的幻觉很常见。事实上，配对视觉在古代世界是非常罕见的。但当你有任何被描述为配对愿景的东西时，就像托比特书中那样，它证实了神圣的协调。这并非意外。连续写这两章也不是偶然的。你有配对的意象，扫罗和亚拿尼亚都有意象。这不可能是巧合。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有这种感觉，也许他们产生了幻觉。两个人独立拥有。这是多重佐证。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中，哥尼流和彼得以同样的方式协调异象。因此，亚拿尼亚反对一个荒谬的命令，就像摩西反对上帝前往埃及解放人民的命令一样。但他向扫罗发送了类似于旧约召唤或委托叙述的第十五节和第十六节。然后在第十七节，他说，弟兄扫罗，大概是比喻性的亲属关系语言。从字面上看，他们并不一定密切相关。你可以将它用于犹太人同胞。有时你会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发现这一点。您可以将其用于贸易行会的其他成员或类似的成员。然而，在这里，它可能意味着信徒同工。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亚拿尼亚属于这个运动，该运动已分散到大马士革等地，正是因为塔尔苏斯的扫罗正在迫害他们。现在他已经准备好接受他作为信徒同工了。福音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爱人。我们认识到我们所有人都靠恩典得救，而且只能靠恩典得救。我们可以对双方的人以及我们冤枉的人进行很多描述。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时，我常常取笑基督徒。在我皈依之后，我回去找到了一些我取笑的基督徒，并说，你知道，我错了。你说的太对了。他们很高兴有我作为主里的弟兄。那么仁慈。尽管有这方面的报道，那些计划攻击基督徒的人还是在夜间因异象而皈依。然后他们不得不加入基督徒并逃到基督徒那里，因为他们自己的同事会想杀掉他们。所以他说，主差遣我来按手在你身上，这样你就可以被圣灵充满，就能看见。显然，他必须被圣灵充满才能完成传讲主话语的使命。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的使命是什么，从几节经文开始。他已经开始传教了。但第十八节说，他眼睛上的鳞片掉下来了。这让人想起托比特一书中的语言，其中托比特被弄瞎了，当他被治愈时，鳞片从他的眼睛上掉了下来。他受了洗。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他受洗。他本来可以接受洗礼的地方之一是巴拉达河，这条河流经大马士革，并且靠近传统所说的直接所在的地方。第九章第十九至三十一节，我们读到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的对抗。 我们在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也对扫罗做出了类似的回应。平行的事物被叙述。他开始传教，人们想杀了他，门徒们不得不把他送走，因为他对自己的信仰太过直言不讳。他不知道如何才能保持沉默。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但我们可能还需要有人把他们送走，让他们过早的殉难。两者都可能很有价值。但感谢上帝赐予那些热心追求真理的人。无论如何，扫罗在大马士革第一次传讲耶稣时得到的回应与路加福音第四章中耶稣开场信息的回应相似。现在使徒行传说这一切都是在许多天之后发生的。卢克并没有真正告诉我们那是多少天。也许他不知道。保罗并没有告诉他一切。保罗不会向他详细讲述每一个细节。无论如何，卢克可能并没有在他和保罗在一起的时候准确地写下这一切。这是我的猜测。但也有可能卢克不想卷入其中。这偏离了他的主要观点。路加想要强调保罗在大马士革所面临的犹太人的反对，而不是具体的那巴太人的反对。我们从加拉太书得知，按照古人的说法，保罗度过了三年，至少是三年的一部分。因此时间可能从一年半到三年不等。在阿拉伯半岛，那巴太阿拉伯是那巴太人居住的地区，其中包括德卡波利斯。这一时期可能不包括大马士革，尽管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一些硬币丢失了。我们目前尚不清楚谁控制着大马士革，但我们在哥林多后书11点32分中读到有关纳巴泰族长的信息，他可能是大马士革纳巴泰贸易社区的首领。你不必走出大马士革太远，就能进入纳巴泰阿拉伯人的领土。当然，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有理由强调这一点，因为他将在第四章中继续谈论阿拉伯半岛的西奈山。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中没有告诉我们他在阿拉伯半岛做了什么，但他可能做了一些人们疯了。现在当我再次提到阿拉伯时，这是那巴泰阿拉伯人的地区。这是叙利亚大马士革，而不是后来的阿拉伯半岛大马士革，尽管那巴泰阿拉伯人也在那里。但他并没有说明扫罗做了什么，但根据哥林多后书第11章，可能至少有一部分是一些说教，因为他显然让那巴泰民族统治者对他生气。人们可以协调事情。我的意思是，有很多犹太人住在那巴泰亚，很多纳巴泰人住在佩里亚，佩里亚属于加利利分封王希律安提帕的管辖范围。所以说他们之间有着很多的关系。他们联手并不奇怪。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中特别提到了纳巴泰人的反对。路加将把重点放在犹太人的反对派上，这符合他的主题，即那些有最多机会却最忽视他的人，我们需要确保今天也不会这样做。但他们会一起工作的想法并不奇怪，因为即使后来保罗也首先去了犹太社区。这对于纳巴泰亚的犹太人来说是有道理的，因为那也是他首先去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他回到了大马士革。加拉太书还谈到他在大马士革附近皈依，并不得不逃离大马士革。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中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实际上已经通过保罗自己关于他自己经历的书信证实了其中的一些内容。无论如何，保罗在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经历了类似的反应。他说他从那里开始传道。这就是他在罗马书15章中所说的，因为正如使徒行传1章8节所说，耶路撒冷是福音传播之地的中心。所以在9章22节，扫罗已经是圣经的专家了。看，他有这些信。所以你可以预期他会在犹太教堂受到欢迎。他对经典的专业知识，他对经典的训练，可能是高等教育水平的训练。大多数古代人如果受过任何训练的话，也只是初级水平。接受过二次培训的人数较少。只有最高级别拥有最多资源的人才能接受高等教育。他知道其实是一本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的前后顺序。上帝经常使用我们的部分背景。他不总是这样做，但他经常这样做。耶稣在路加福音第5章中呼召门徒为渔夫。马可福音第1章，马太福音第4章。原本是渔夫的门徒也成了人们的渔夫。摩西和大卫都是牧羊人。他们有很好的经历让他们准备好成为人们的牧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神利用了他背景的积极方面。好吧，最终索尔知道了一个阴谋。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古代，情节通常会被泄露。罗马元老院内部策划的阴谋被泄露，工会的阴谋被泄露。事实上，约瑟夫斯工会里有几个人密谋反对约瑟夫斯。约瑟夫斯说，他的一位朋友听说了这件事，并过来告诉了他，所以他已经准备好了。因此，有关阴谋的消息经常传开，但人们却日夜守在城门旁，晚上大门紧闭。城门面积还算宽阔，不过晚上城门是关着的。因此，这将限制那些离开大门的非常小的出口。所以，扫罗不敢尝试那样逃跑。纳巴泰民族君主有人反对他。据卢克说，大马士革的犹太社区规模相当大，也有人把守大门。所以，哥林多后书11点32分和33中的这段经文提到他从城墙上逃了出来。房屋有时建在城墙内。亚拿尼亚房屋的传统遗址实际上位于建在墙上的纳巴泰地区。现在，这种传统可能是由这里的一些东西放在一起而产生的，但它也可能是那里的基督教社区保存下来的东西。于是，它被从墙上的篮子里放了下来。通常情况下，即使是靠墙的房屋，窗户也会很高，这样人们就无法破门而入。现在，这不会引起那么多怀疑。城墙外很可能有人居住。大多数城市都超出了城墙，但他们不会因为看到篮子从城墙上掉下来而感到太震惊，因为人们，你知道，这比携带东西更容易。到了晚上，你知道，窗户是关着的。有人可以放下一个装着东西的篮子。但无论如何，扫罗和他的朋友们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想法的呢？这是有圣经先例的。约书亚记2点15分，请记住，喇合把探子从他家的墙上放了下来。在撒母耳记上第19章和第12节中，大卫也知道这种技巧。他的妻子米哈尔把他从墙上放了下来。第9章第26和27节，他到耶路撒冷去见使徒。起初，每个人都害怕他，但巴拿巴真的，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神使用不同的性格。巴拿巴是那种向人伸出援手的人，使徒们称他为鼓励之子。后来，他在安提阿这样做了。不过，后来他还是想和约翰、马克一起做这件事。扫罗对使命如此热心，使命是第一位的。我们需要巴拿巴和扫罗。你知道，有时我们在某些时候相处的并不像那里发生的那样，但上帝使用我们各自的天赋。在某些方面，我的妻子可能更像巴拿巴，而我更像保罗，但主使用我们俩，我们是互补的。无论如何，他伸出手来，把他介绍给使徒们。卢克说的非常简洁。保罗自己的著作告诉我们，他在使徒中唯一真正认识的人是彼得和雅各，当时主的兄弟。但无论如何，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正在与希腊化犹太人辩论，他们想置他于死地。这和斯蒂芬身上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还记得吗？扫罗也是犹太教堂的成员，现在他们想让他闭嘴。所以他就像斯蒂芬一样，似乎是为了殉难而隐藏起来的。这在叙述中建立了悬念，尤其是在使徒行传中，他们第一次无疑听说过保罗，但可能没有听说过扫罗。所以他们把他送到塔尔苏斯。这符合保罗所说的，他早年曾在叙利亚地区度过一段时间，其中包括大马士革和基利加，当然也包括大树。于是他派人前往塔尔苏斯。他可能在那里有亲戚，至少可能在那里有一些亲戚。他的家人可能已经搬到耶路撒冷，或者他们可能刚刚把他送到那里，但我们知道他的侄子后来住在那里。但他可能，或者至少可能在塔尔苏斯有一些亲戚，或者至少是他在塔尔苏斯认识的一些可以联系的人。那是他出生的地方，并且他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这可能是他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中描述的地方之一，他在会堂里受到殴打。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受到这么多的殴打，但我们从使徒行传中确实知道，在他真正被从安提阿教会驱逐出去之前已经很久了。他甚至还没有到达安提阿。在他悔改并接受呼召之后，可能已经有好几年了，他才真正能够进入他的使命的核心。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事先开始讲道， 而是在他能够真正看到他被呼召要做的事情实现，或开始实现他被呼召要做的事情之前。有时今天我们有人，你知道，你被呼召，你很热心。作为一名年轻的基督徒，我就是这样。我想直接出去传教。我不想接受培训。我每天读40章圣经，你知道，所以我学得很好。尽管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意识到，我需要一些文化背景。我真的很想学习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等等。但最初，我只是想出去传道。我不想接受培训。并非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接受培训。并非所有培训都同样有用或同样好。但我的观点是，这个电话并不总是意味着你现在就要完成你被要求做的所有事情。电话给了你一个方向。它通常甚至不会告诉你你被要求做什么的所有细节。我仍在发现主多年前对我所说的一些事情。哦，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无论如何，不要灰心。如果主呼召你去做的一些事情，你还没有能力去做，而你知道你正在遵循主要你做的事，那么主常常有时间让我们以不同的方式做好准备。我们的呼召的方式。所以，你知道你要去哪里，你就一直朝那里走，然后在正确的时间去做。在那之前，请记住这是您的使命，并且您正在准备这样做。所以，那些需要花时间在学校或其他什么地方来完成他们的使命的人，这是可以的。所以，叙述将在保罗和彼得之间来回切换，并且在本章的其余部分以及整个第十章中，他将停留在彼得身上。第九章第32节，通过第九章和第43节，我们阅读彼得关于不断创造奇迹的故事。彼得跟随腓力的脚步去了腓力传道的地方。在第九章第32节中，他最终到达了吕大。吕大位于耶路撒冷西北约25英里或40公里处。所以他现在不会一直待在耶路撒冷，尽管那里还有其他使徒。第36节中提到，距离约帕约11英里即 17.5 公里。约帕和吕大是犹太沿海主要城市。凯撒利亚是一个更加重要的沿海城市，但它有更多的外邦人，所以我们不会称它为一个独特的犹太城市。犹太居民想称其为犹太人。犹太人说，这是我们的城市，他们就这个问题发生了冲突。但约帕和吕大是犹太人控制的沿海城市。在第九章第35节中，沙伦在沿海平原，吕大在沿海平原的南端。现在，当吕大和沙伦的所有人都在奇迹发生后转向主时，彼得说，埃尼阿斯，耶稣医治了你。这个卧床不起的人已经痊愈了。顺便说一下，埃尼阿斯当然是伊利亚特中的一个名字，被认为是特洛伊人的祖先。抱歉，这是罗马人的祖先，特洛伊人。但许多散居海外的犹太人使用了很多希腊和罗马名字。所以这并不奇怪。但整个吕大和沙伦以及这片沿海平原，他们都归向了主。路加和其他人有时会使用夸张的说法，但基督徒的存在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在第二世纪，观察者注意到吕大仍然有非常强大的基督徒存在。第36节中，雅法的约帕就是今天的特拉维夫。约帕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港口城市。它位于凯撒利亚以南约30英里48公里处。它一直处于犹太人的控制之下，直到第六年受到罗马的直接管辖。因此它有犹太人控制的历史，并且这里仍然有大量的犹太人口。塔比莎也在场。它也叫多卡斯。塔比瑟 Tabitha 是闪米特语，意思是邓灵。Dorcas 在希腊语中是邓灵的意思。所以他只是用几种不同的语言称呼他的名字。我也有朋友这样做。他也是一个恩人或恩人。我们确实知道古代和铭文中存在女性赞助人。女性通常没有男性那么多的钱，但有时他们有，并且他们将钱捐给重要事业或为重要事业提供资金。至少根据目前的估计，铭文中大约十分之一的古代赞助人是女性赞助人。他可能是第41节中提到的寡妇的施主。他一直在供养他们，而他们都在哀悼他。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好吧，他死了，犹太人的死者在埋葬前总是要清洗的。这就是习俗。现在，女人可以清洗男人的尸体，也可以清洗女人的尸体。 但对于女性尸体来说，只有女性才能准备女性尸体的埋葬。部分原因是犹太男教师担心男性对女性身体的渴望。在第38节中，他们寄信给彼得，要他快点。他确实必须抓紧时间，因为埋葬通常是在当天日落之前完成的。还记得亚拿尼亚和撒菲喇吗？他们很快就被埋葬了。下葬一般要在当天日落之前进行，所以十分紧急。约帕和吕大之间有11英里 ,17.5 公里。因此以相当好的速度，每个方向的旅行时间可能约为4个小时。因此他们必须赶紧去找他，向他传达信息，而他必须基本上放下一切，很快地跟他们走。在第39节，他到达了那里。塔比莎躺在楼上的房间里。上层房间通常都很小。使徒行传第一章中的那个可能不是，但通常很小。通常他们建在平坦的屋顶上。我们还有其他一些古代资料谈到那里正在准备尸体。事实上，旧约中其他一些有关复活的故事中也提到了楼上的房间。使徒行传第20章中，由推古复活时，他从较高的楼层坠落。但富裕的罗马主妇有女仆。处理第39节中提到的一些事情，但他们仍然有责任确保事情完成。在第40节中，哀悼的寡妇们向彼得展示了他们的悲伤，这正在引起彼得的回应。在第40节，彼得进入身体。在彼得被带进房间之前，尸体就已经被遮盖起来了，但彼得把其他人都送了出去，就像列王记下 4.33 中一样，以利沙不希望其他人在那里抚养书念人的儿子。我有一个我们在刚果认识的人，刚果福音派教会的执事让·马比埃拉 Jim Mobiella， 他讲述了玛丽的故事。他来自一个边远地区，玛丽死于疟疾。他发烧了。他已经很多天没有吃过喝过任何东西了。因此他们将尸体带到最近的大城市多莱塞，试图将其送往医院。但当他在多莱塞时，他去世了。那天出租车也罢工了。没办法送他去医院，更没有钱送他去医院。于是他们听说琼妈妈家里正在举行祈祷会。于是他们把他带到了让妈妈的家，把他放在祈祷垫上。琼妈妈的助手德尔菲娜说，把这具尸体拿走。这不是地方。你不能把尸体带到这里。这是一个祈祷的地方。图的港口城市。它位于凯撒利亚以南约30英里 ,48 公里处。琼妈妈说，不，我们祈祷吧。他感到主为他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应对真正戏剧性的事情。所以他们把尸体搬进去，他说，好吧，所有不属于这个祈祷小组的人，你们出去，遵循同样的模式。他们出去了，但他们正在窗外偷看。那么他说，他叫什么名字？那些从窗户里往外看的人说，玛丽。因此当他为玛丽祈祷时，他觉得自己被引导呼唤了玛丽的名字。玛丽复活了，而且还活着，这是我最后听到的消息。无论如何，我们这里有这样的记载，以利沙的做法与以利沙抚养书念女子的儿子相似，在其他方面也与以利亚抚养撒勒法儿子的寡妇相似。说到寡妇的儿子，你也可以想到路加福音第7章中那哄儿子的寡妇。我实际上在我的不同叙述中做了一个图表。并非所有这些都有相似之处，但有足够多的相似之处，可以看出路加想要记录他们，因为他可以接触到与旧约中的一些细节相匹配的细节。当然，在其中一些细节上，彼得和其他人希望自己能够遵循他们。当耶稣抚养雅鲁的女儿时，彼得也在场。当那恶母儿子的遗孀长大时，他就在场。毫不奇怪，二世纪初的一位早期基督教护教家夸德拉图斯 Quadratus 在写下这篇文章时可能已经年老了，但他说，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一些人仍然活在我们这个时代。时间。所以在他所处的时代，夸德拉图斯还活着。既然耶稣让一些孩子从死里复活，那就有道理了。但无论如何，他是彼得打发其他人出去，然后他祈祷。在第41节和第42节中，大比沙站起来，然后他把他活着交给寡妇，就像列王记上17章中以利亚将孩子交给撒勒法的寡妇。在列王记下第4章中，以利沙将孩子交给了一位书念妇人。在路加福音7章15节中，你可以看到那哄儿子的遗孀。好吧，在这之后我们有一节过渡性的经文， 但他也提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我认为路加福音的许多读者，路加福音的听众都会明白这一点。他们说听众，因为通常一个人会读，其他人会听。他们没有足够的副本供每个人使用，而且当时大多数人无论如何都无法阅读。所以有一个，他住在制革工人西蒙的家里。西蒙又是一个常见的名字，是这一时期最常见的名字之一。西蒙是一个希腊名字，但经常用于犹太人。他们喜欢这个名字，因为他也是一个父权制的名字。西缅是雅各的12个儿子之一。因此他成为这一时期最常见的名字之一。但制革商总是与强烈的气味联系在一起。你正在揉动物死皮。所以他们住在城市之外。他们不被允许住在市区内，因为邻居会制造麻烦。后来拉比甚至说，如果妻子无法忍受这种气味，可以与制革商离婚。然而如果制革厂像这里一样靠近水源，许多人会更加宽容。这是一位犹太制革商，所以他是在海边做的。这是一个沿海小镇，但他向我们表明彼得并没有那么挑剔。当然他自己也处理过很多死鱼，但他并不像同时代的一些非常保守的犹太人那样挑剔。这将会很有帮助，因为他即将遭受一生中的震惊，因为他不仅被派往制皮匠那里，不仅被派往撒玛利亚人那里，而且还被派往外邦人那里。不仅仅是任何一种外邦人，而是在凯撒利亚为罗马军队工作的人，在罗马军队中的叙利亚辅助人员，经常与居住在那里的犹太社区相处不好的所有地方。从使徒行传第十章开始，刚刚介绍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将看到配对的意象，哥尼流和西门彼得的配对意象。这些类似于你在第九章和第十二节中看到的保罗或扫罗和亚拿尼亚的配对意象。这是将被证实的事情。这是使徒行传中非常具有战略意义的中心过渡部分，因为我们在使徒行传中叙述了三次的事情很少。但扫罗的转变就是其中之一。使徒行传第九章有叙述。使徒行传第22章由保罗亲自叙述。在使徒行传第26章，保罗亲自叙述了这件事。好吧，哥尼流，他的转变就在这里叙述。彼得在第11章中再次叙述了这件事，更简短地向耶路撒冷教会讲述了这件事。彼得在第15章中再次简要叙述了这件事，因为他呼吁将其作为支持外邦人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先例。所以这发生在凯撒利亚马里蒂马。凯撒利亚马里蒂马是最大的犹太城市。这是罗马总督下榻的地方。耶路撒冷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地方，但凯撒利亚马里蒂马有更多的外邦人。凯撒利亚马里蒂马与您在马太福音第16章或马可福音第8章中读到的凯撒利亚腓利比不同。凯撒利亚马里蒂马最初称为斯特拉托斯塔，它是由希律大帝重新命名的。希律在那里建造了朱迪亚海岸最好的港口，其中很大一部分至今仍然存在，我们仍然有纪念碑。考古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凯撒利亚的剧院可容纳约4000人，所以按照通常的估计，至少目前人们经常估计这座城市的人口大约是一个剧院规模的10倍。并不是每个居民都是公民，也不是每个公民都一定总是出现在剧院。但这可能意味着这座城市可能有4万人之类的。但它是沿海城市中最重要的。这里是罗马犹太总督的官邸，罗马总督也驻有大量军队。有5个辅助大队加上骑兵。这一时期一个大队由480至600名士兵组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所以这要看情况。有些大队可能有480人，有些可能有600人。那里有5个大队，另一个大队在耶路撒冷。一个军团由10个大队组成，总共约有6000人。但那里的叙利亚士兵、辅助人员主要是当地新兵。事实上，即使在这个时期的军团中，很多人也来自当地。他们将是叙利亚人，尽管他们将是罗马公民。但在辅助部队中，主要是叙利亚人，他们有一半的军团就在犹太，除了耶路撒冷的大队外，大部分都在凯撒利亚。叙利亚士兵经常站在其他叙利亚居民一边，而不是该市的犹太居民，而犹太居民经常抱怨这一点。叙利亚居民对当地非常依恋。 其中一些可能是本地人，另一些肯定是与妾室之类的结下了不解之缘。实际上，也许是妻子，尽管在服役二十年期间，你并没有真正被允许结婚。百夫长，哥尼流是一位百夫长，一个世纪大约由八十名士兵组成的家，把它放在祈祷殿上。琼妈妈的助手德尔菲娜说，把这具尸体拿走。这个名字是一个世纪，你可能会认为它是一百，但这就是纸张的强度。大约有八十名男子，与通常来自贵族的保民官或使节不同，这些基本上是政治职位。一个人可以直接从罗马出来，通过这些更高的职位晋升。但与获得这些官职的贵族不同，希腊语中的保民官是指挥军团和步兵大队的，是千军统帅。再说一遍，这是纸张的强度。但通常情况下，百夫长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晋升。所以，有些罗马贵族可能会成为百夫长，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士兵开始的，在服役二十年结束时，或者也许他们选择停留更长时间，他们就成为了百夫长。这个群体被称为意大利群体。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从意大利带到这里的。最初的这批人可能来自意大利，但现在可能主要由叙利亚人组成。我们确实有这方面的证据，不是在这个范围的特定年份，因为我们的证据非常有限，但我们确实有这个时期的证据。公元69年，意大利人在犹太地区发现了这一群体。这一点已得到当地考古学的证实。克尼利厄斯可能在66至70年间的战争中退役，因为你会在60岁时从罗马军队退役。如果不是在那之前的话，因为服役20年，他们通常在18岁时入伍，所以好吧，在那之前。但哥尼流肯定必须在60岁时退休。所以他并没有真正参与路加写作时可能已经发生的犹太罗马战争。我会多说一点关于兵役的事情，然后我们将准备好过渡到更多的谈论克尼利厄斯。服兵役是首选职业，尽管只有大约一半的入伍者能在服役满20年后幸存下来。所以这对年龄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抱歉，我说的是18岁，通常是17岁到37岁。他们的入伍时间在一世纪变成了25年后，但在这个时期仍然是20年。非公民无法加入军团，但他们可以加入辅助部队。如果你幸存下来，这非常有用，特别是如果你没有陷入激烈的军事冲突。辅助部队在退伍时获得罗马公民身份，这是一种特殊的特权。如果你生活在东地中海世界，则尤其享有声望。有时甚至许多文职官员在这一时期还没有罗马公民身份，但他们也必须宣誓效忠神帝。这就是为什么没有犹太人在罗马军队服役的原因之一。我们在路加福音的其他地方读到了有关士兵的内容，卢克似乎不遗余力地珍视他们，通常是17岁到37岁。他们的入伍时间在一世纪变成了25年后，但在这个时期仍然是20年。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有士兵对施洗约翰说，好吧，我们必须做什么。约翰说，不要欺骗任何人，不要以剥削或虐待的方式利用你的职位，因为他们可能会说，好吧，你必须让我使用你的驴子，你必须让我使用你的，他们有武器。稍后在使徒行传第27章中，我们会看到陪同保罗去罗马的百夫长游流，为他们获得了船上的通行权，并且他可以为他们提供食物，因为他是一名士兵，他是罗马的代表。但有时他们会利用他，利用他为自己谋取利益。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中，我们看到一位敬畏上帝的百夫长。在路加福音第23章中，十字架上的百夫长承认耶稣是无辜的。使徒行传第27章有百夫长游流。在使徒行传24章等书中也有百夫长照顾保罗。所以路加可能在教导我们有关和平之君的事。事实上，这个公告与路加福音第二章中的奥古斯都皇帝形成鲜明对比。奥古斯都进行了税收普查，人们回到自己拥有财产的地方去回答人口普查。之所以有这样的对比，是因为强大的皇帝被尊为主，他被誉为救世主和上帝，他被誉为罗马和平的缔造者。这实际上只是一个法律虚构，因为他声称他征服了已知的世界。每个人都知道他们还没有征服他们的宿敌帕提亚，他们没有征服努比亚人，他们还没有征服德国人，他们甚至还没有征服英国人。
T
上帝的百夫长。在路加福音第23章中，十字架上的百夫长承认耶稣是无辜的。但无论如何，他被誉为和平的使者。还有这些被认为是低等的牧羊人。他们通常受到精英人士的鄙视。主的天使和天上的万象向这些牧羊人通报了真正最伟大的国王诞生在动物饲养槽中的情况。这位君王，那应许的君王，经上说，今天为你们诞生了一位救主，真正的救主就是基督，真正的主。在地球上，和平与对人类的善意。当彼得向哥尼流传道时，他会谈到耶稣，他四处传播和平的福音。好吧，罗马人喜欢听这个。但罗马人并不是通过和平方式正常扩张他们的帝国。他们通常会通过征服来扩大领土，就像克劳迪斯不久后在英国所做的那样。耶稣是一位和平之君。然而，谈论和平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关心服兵役的人。那些人是被神所爱的。卢克显然确实关心他们。他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他们的事情。好消息即将降临，不仅是士兵，还有这位罗马军队的军官。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使徒行传第9章第12节。